今天通过 Zoom 可以见到他，可以听他教导。我在想到，其实对努姐来讲呢，他刚开始服侍的时候，我记得是很年轻的时候，也是通过媒体，那时候是收音对吧？广播
是广播
啊，
是。
然后服侍到国内的弟兄姊妹们，有很多借助广播信主，然后呢得到造就。那今天呢，因为这次疫情又通过这个媒体，那这次呢不仅可以听到声音，还可以看到视频啊，我想这也是感谢神很奇妙的作为。
是，还不需要搭一个飞机那么搭那么久，还不需要调时差哈呀，所以很感谢神的他的预备，为我们大家有这样的预备，大家聚会什么就不用停止了哈呀。是你，那你开始祷告是吧？
啊，对，那我们好的，那我们开始做一个祷告哈。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是奇妙的神。主啊，虽然这次疫情，但是你的爱啊没有被阻隔，主啊，你是以马内利的主，你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神，主啊，我们啊真的是在你的时间，在你的旨意里面，我们开始啊今天的啊学习，主啊，求你来祝福啊这样的学习，你保守网络畅通，然后我们开始还是啊不熟悉第一次这样的形式，主啊，求你啊来带领。求你来祝福我们听的人讲的人，主啊，你特别的你恩高你的仆人和出口，记住他口，是吧，传递你的生命，你的话语，你的真理，让我们能够被装备，也能够成为众人的祝福，是吧，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觉得我们这次的这个课题的那个主题定得很好哈，我很喜欢，有一个关怀，又有一个辅导啊。关怀的话是基督徒的基本的肢体里面的彼此的这种关系，我们要有关怀。那如果你身边有圣经的话，请你打开铁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早上说弟兄呢要对于不守规矩的要警戒。对于灰心的要劝勉，对于软弱的要扶持。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四节，这一个里面呢，就是一个关怀的一个内涵哈，就说我们在跟人的关系、肢体上的关系上面呢，会碰到一个我们需要去纠正他的，用爱心说成说纠正他的，有的需要他灰心，我们要劝勉，然后呢，有的软弱了，那我们要扶持。后面有一句话很重要哈，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对众人怎么样？忍耐。哎，对，忍耐哈。那刚才我说关怀是我们肢体的应该要有的啊，特别是在主里面的应该要有的啊这种特质。所以我请你们听一下我的那个两课的那个健康的肢体生活，就是这个原因哈。那么这个辅导呢是一个恩赐。辅导本身是神特别给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的恩赐，要来帮助我们做警戒、劝勉、扶助的啊，这样子的一个恩赐。那如果说一个人神他觉得好像不太有这个恩赐的时候呢，那他能不能也做关怀呢？当然可以，关怀是每一个人要做的哈。那这个辅导的恩赐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那么的敏锐，但是神说有的还要加给他，而且呢他要的不是你没有的，是你有的啊。因为呢我们学习的话就是要希望我们能够成长，所以基本上这是有两个连结，一个是我们基督徒的特质，就肢体切实的相爱的特质，另外一个是我用我们的恩赐来服侍。那我想在这个时代，我们特别是你们当中也有可能参加过很多哈，像那个君汉的那个心灵盼望，这个好像也很多人去学哈。那坊间呐，或者是我们当中的一些都多少培训到，都很多都会触及到这个辅导方面的哈。那基本上是在讲那个方法，对不对？当我们说学，本来我没有要成长，就是一个方法方面哈，知识方面的哈。所以那个方面呢，我可能会给你们一个框架， 但是我不会去讲细节。比如说我现在给你的讲义里面包括辅导的概论，概论我会提哈，然后接下去就有所谓的倾听，所谓的思想的方面，那所谓的我们的认定，我们在组里面的这些呢，我都给你资料，但是我不会细讲这些东西，除非你们有提出问题来。所以我请你们仔细的把那些我给你的讲义哈都要看过啊，然后呢最好的是你们提出问题，那看过的话里面我想都很清楚啊，精节在哪里，哦我需要把那个精节要纠正一下哈，我提到这个基督徒辅导的概论啊，我这个课是基督徒辅导的里面的概论啊，那么概论的话就包括有还有倾听啊，好还有思想啦，好还有其他的啊。那我们现在呢，我想我们先从基本上我的主讲的内容呢要放在你们有一个叫做圣经辅导基石这个的上面。我希望我们经过这个培训，大家一起的这个研谈啊研讨或者是分享或者是学习呢之后呢，把这个圣经里面的关怀跟辅导的根基打得稳稳的。所以我会注重在圣经里面的东西。好，方法的东西呢你们提问，我可以分享我的经验，或者是妈咪呢，或者是几个传道人，如果他们有机会的话也可能可以参与啊。哦对，妈咪叫我一定要问候你们啊，她说她常常为你们祷告啊，在某些课的时候我会请她帮我们分享啊。那么我的主轴就是要放在所有你所要很专心很用心的在这里面成长的，是从圣经里面的关心到我们的关怀跟辅导的一些根基哈。我们先把圣经辅导基石我的本课呢先讲了，然后我再把这个基督徒辅导概论呢稍微提一下。好啊，我的课我很希望你们大家给我问题提问题，这个是最实际的，因为我希望我们学的是实际的。那首先我们来到这个圣经辅导基石有一个经节啊，马太福音十三章打错了啊，他跟马可是一样的，是撒种的比喻哈，那你们都很熟哈，一个是马太十三章，一个是马可第四章，都是在讲这个撒种的比喻。我的主题经节今天要下的根基就是第一个得医治的地图，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地图是在指我们的心嘛，对不对啊，我们的心土的啊，我们人的心啊。现在呢我们的第一课叫做这个地土，这个心土呢要得到医治。我再插一下刚才的哈，我刚才提到说主内的弟兄姐妹，那你说不信主的呢，当然我们很愿意用辅导的恩赐来帮助一些不信主的，但是那个焦点本身对于信主的是要光正他，是要扶持他，是要劝勉他，对于不信主的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专注的焦点，就是让他可以认识神啊。所以我们还等一下会有一个题目说，那你的辅导对象一定要信主的吗？我们等一下再来谈那个啊。那么回到今天的我们的主要的课程，就是我们需要帮助人这个心土能够健康，能够得到医治。基本上心理方面，就心理的这个层面方面的问题呢，它离不开灵，所以我们能够处理的就是灵的部分，是我们最有把握的啊。然后他的魂也会在他的魂的心理部分呢，也会牵系到他的身体。所以当我们讲到辅导或者是关怀人的时候，事实上是属于灵魂体的全人关怀，全人的一种扶持，全人的服侍啊，不是只有身体，也不是只有他的心灵，他的魂的部分，也不能讲部分，不应该这样讲，就是魂或者是他的灵啊，灵是最主要的一个关键。那在这里呢，我们谈到这三个不健康的地土的时候，就表示三种不健康的心理。我们先看一下主题经节哈，这种得医治的地土呢，要让它健康呢，只有一条路。当我说我要打圣经的根基的时候，啊，打一个绝对性的根基的啊，不是说，哎呀，这种我弄这种药，那种我用那种偏方，不是这个意思哈。就说当你碰到一个例子的时候，你关怀的对象的时候，你一定有一个绝对的答案在那里，那就是 神的话，那就是神的道，还有圣灵的大能，这是我们绝对的啊，可以提供的，可以让我们不但我们自己领受，还可以分享的啊。不然的话，我想我们都不是专家，我们不敢去，我们哪敢？而且不要说不敢好了，根本就没有能耐。你也知道，如果你有多少有接触过这个辅导的这种啊关怀的对象的话，你知道是不是那么容易的？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个主题经节，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们知道这一次的疫情呢，带来两种祷告的方向，一种就是主啊，你停止疫情，主啊，你帮助我们不要得到这个灾祸啊，你让我们免得灾祸啊，救我们脱离凶恶。另外一个祷告的方向是向神认罪。我想我们都知道啊，真正的根基性的祷告，在神的面前，我们是要往这个方向。这是一个全地全球的一个问题。我们也从圣经知道，当有这种瘟疫的时候，一定有神的手在那里。那我们的祷告不是免灾害，我不是说这样祷告不行，我们可以祷告神啊帮助我们，神啊救助我们，我们可以这样祷告，我们当然可以这样，我们应该这样祷告啊。我们不愿意我们的啊亲戚朋友或我们的弟兄姐妹得到这种灾难，但是最主要的根基问题就是我们这一块地土，新的地土需要被医治。因为神答应我们，我的子民，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把辅导放到这个经节来呢？等于说每一次当你碰到一个需要你纠正，需要你扶持灰心的人，需要你去劝勉或扶持的软弱的人的时候，他可能，我不应该讲可能，到目前为止我很肯定的，他一定有他需要回转悔改的地方。但是我不是说你找一个人跟他说你要悔改，你这个不对，不是这个意思哈。我的意思是说，他需要逆转悔改，就是转你的方向转向神，你需要逆转。我们现在很流行一种养生，就是说你可以逆转，不管你什么病，甚至糖尿病，你都可以逆转。只要你把你原来那个方式、生活方式、饮食习惯，你的一些把它转过来，你就会恢复、会痊愈。那我要说的是，当我们碰到这个辅导的需要被辅导的对象的时候，包括全人啊辅导的对象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一定要有这个过程。那当然不是把这个公式放进去，来，你要自卑，你要谦卑，你要祷告，你要寻求，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在引导对方的时候，一定要经过这个过程。因为神本来造人是美好，是完美的，因为罪的关系把我们扭曲了，因为罪的关系带给我们罪的遗憾，所以我们必须要从这里转回去。那就是为什么神对他的子民，以色列的子民讲这些话。以色列子民可以说，神啊，你帮助我们不要碰到敌人，让我们可以赢得这一个战争。当然有这种经验，但是基本上我们的根基问题就是要去寻找到我们的根源的问题在哪里。我们之所以今天会有那么多的病，包括灵魂体的病，都是因为罪的关系。那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主题，一个很根本性的一个经节。等于说在你的带领扶持对方的当中，他要看到他不谦卑的地方，要看到他没有依靠神的地方，要认识到他要专心的寻求神的给他的答案，他的面啊，就跟他很亲近的寻求他的面。然后还有一个，他需要转过来，离开他本来那一些走错的路、走错的方向啊！我们要知道一点哈，叫人知罪只有圣灵可以做，神没有派我们来做那个叫人知罪的人。 好像我们去定对方的罪，或者去跟对方说你这样错在哪里，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要成为一个一种催化剂，让对方促成对方可以向神谦卑，可以愿意向神求告，可以愿意很专心的寻求他的面。什么叫寻求他的面？那个大卫的诗不是这样讲吗？他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要在你的殿中寻求你的面。什么意思？跟你面对面，很亲近的，我不会不敢见你，我不会不想见你，跟主是面对面的寻求他的面啊。之后还要有一个行动，我们的责任就是要离开原来那个错的方向，要离开。在那个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那里的不知道第几节啊，提到说如果你有发酸的腿啊，举不起来的疲劳的手哈，你要修直你的路，修直你的路，好让你可以怎么样得痊愈。如果你们有空再去找一下哈，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得到讲到这个医治的事情，讲到痊愈的事情。所以这个本身被辅导的人，被关怀的人，他一定有他需要修直的这样的一些况，需要我们帮助他。那记得我们要付出的是关怀还有耐心，我们是神的使者我们愿意在他的这个问题里面呢，我们愿意跟神同心，然后帮助他可以 strong， 可以强壮，帮助他可以再一次的重新得力，帮助他走义路，不要走错路这是我们的一个很终极性的，也很根本性的，可以说是一个方法也好，或者是我们的概念也好。好，关于这个有没有问题？很实际的问题，好吧？有没有人要问这个问题？那我这样讲，你听得理解吗？而且你认同吗？
感谢主哈，我很认同哈。因为我自己跌的跤比较多，我不知道我现在提这个问题会不会太早哈？但是
没关系，你问，我可以。我可以调整，如果太早我等一下再反啊。是，
我觉得就是这个在关怀的时候，在关怀和陪伴的时候，我觉得我经常有个问题，就是我一说话就把我想去关怀那个人给惹毛了。但是我在想这个关怀，当我自己的耐心和爱心肯定是需要神的恩典和需要神的真的更新的哈。然后
我要有智慧，要讲的时候要有智慧。
就这个关怀和耐心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去陪伴他？怎么样去，或者说，我觉得这个对耐心是一个，生命对生命是一个极大的爱心的，是一个挑战。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怎么要有智慧和，爱心来与这个你想陪伴的人同行哈。所以我这个问题就这是我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卢姐您看，师母您看什么，怎么哪里回答都可以。
好的，
我
我先给一点点的我的意见，然后我们再继续再大家再讨论这个事情哈。为什么我刚才强调刚才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那一节？我要强调其实是后面那一句话，对众人要有耐心。前面那个你有恩赐劝勉，你有恩赐去扶持，这个都容易。比如说你很有同情心然后你很能够讲道理，你很能够讲出说这个应该怎么样，要去劝勉要去纠正的话，对我们都不难。如果你有那个恩赐的话，是后面那个耐心，就是包含在爱里面，而且呢也跟温柔有关系。所以呢，我这个课到一个某一个阶段呢，我们需要学耶稣的温柔跟谦卑。在这个耐心上面，我想我们面对孩子的成长时候，最能够知道我们耐心有多少了，是不是这样子？当过父母的人都知道，对不对？好呀，那这个耐心在哪里显出来的？在于对方让我们感觉不是那么的顺遂，不是那么的容易，不是那么的听话的时候，就会去刺激我们的这个里面那个耐心的限度，就好像要挑战我们那个极限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会知道说到底我的耐心的底线在哪里。所以 通常我们是用每一个人的恩赐会先出去。好，我的恩赐就是教导的恩赐，所以我也很会讲道理，很会有时候是在分辨说啊哪里有问题啊。但是这个恩赐出去的时候，对我们来讲是很容易的，而且我也很享受跟你讲道理，跟你分析道理啊。但是在这个方面呢，我们恰恰刚相反的，我们需要节制自己。当你说我的恩赐是这个啊，比如说哈，你的恩赐是同情，你很能同情，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有没有特别能同情，很能够去可怜一个人，同情一个人？我在这里顺便讲一个观念哈，你辅导的时候有三个同，请你记下来，一个是同情，你的感情很容易融入他的情境，他哭你跟他一起哭，然后你很可怜他，你会很沉重的跟他一起同情他哈。第二个叫同理，同理呢就比同情要冷静一点，就说虽然你没有经过那个问题，你可以理解到说他为什么会这样反应啊，就说你有个同，就好像我穿你的鞋子，感觉美国话说穿一下别人的鞋子，你的感觉就用去感觉到别人的感觉，那也是不是感觉而已哈，就是说你会，我常常哈，这个部分呢，我常常会跟对方说，哎呀，如果我是你的情况哈，我可能比你更糟，真的，我会比他更糟。我常常感觉我没有能力去面对那么多的难处。那刚才我们不要忘记哈，其实我们很多难处，大部分的难处，如果不是神要历练我们，出于要历练我们的话，都是因为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之所以会这样子，我们会反应这样子，以至于别人对我怎么样，我们都想说问题都在别人，对不对？通常跟你讲的那些人都说，哎呀，那个人因为他怎么样，是我因为我的情况那么难，所以我今天怎么样。那事实上呢，我们要处理的，我们这个课主要处理的是我们自己，让我们有一个好像免疫力一样啊。你不能避免这个病毒的时候，你就加强你的免疫力，这是最好的一个我们能理解在这个疫情的时候。所以如果我告诉你了哈，现在你告诉我你的问题就在这里哈，那我如果一个辅导者来跟你讲说，哎呀，你没有耐性怎么样的时候哈，我不是一下子跟你说，季红，因为你是很理性，说你都讲道理，对不对？啊，那你不能怎么样，我不是这样，我不应该这样，因为你就是要求助嘛，所以你才跟我讲，啊，很诚实的跟我讲，那我可能就要示范给你看什么叫耐性。我可能会把你给我的问题稍微把它再分析一点，然后陪着你走一段，让你看我怎么陪你的，可能我会这样做。好，那我现在先把这个问题先搁下来好吗，季红？好，那这个最主要的问题哈，最主要的我现在哈，在这个辅导里面呢，我是认为说那个诊断哈很重要，判断很重要。那我的判断性是温柔的问题，我现在等于直接讲答案了，因为我们都是弟兄姐妹，都同工嘛，我直接讲了，就是温柔的问题。那如果我跟你讲说，你有不温柔的问题的时候，对你一点都没有帮助，因为你不是故意不温柔，那是一个本质问题啊，那就是中医在讲的，要调整你的体质哈。好，我们先到这个题目到这里，你帮我记得哈，哎，有谁哪一个帮我记下来？所有的问题帮我记下来，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对我来是最好的一个准备材料。好，那刚才对于这句话，我要请问弟兄姐妹，你有这种经验吗？你有这种体验吗？你曾经在神的面前，在一个难处下面，你曾经自己谦卑，然后向他祷告，寻求他的面，就是你真的是专心要他给你一个答案啊。那然后你也愿意能够纠正，能够更新你的道路，有没有这样子的？然后呢，你后来就得到垂听，然后你知道说主耶稣啊赦免我们的罪，然后医治我，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你不用回答我啊，这个很重要，这个关系到当你要帮助人的时候，你才能够同理。同情是你的本性，有人很感性哈，同理的话是你经验越多，你的生活领域越宽广越深入的时候，你就容易同理。接下来我刚才没有讲完，还有一个同 同工，跟神同工。前面的同情是恩赐，同理是一种成长哈、啊，同理是一种扩大你的心胸来看事情，一种成长。然后呢，同工，我们的服事是工，我们跟着神做，神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啊，因为神也愿意对方能够刚强起来，能够被医治，神愿意对方的生命可以回转过来荣耀他。好，那么我现在就先往下讲哈、啊，讲一下这个我们今天的主要的经节啊，这个撒种的比喻我们都很熟，那我就用前面这三个我们所谓的不是好土啊，那我也不称它为坏土，我称它为不健康的土啊，就是我们的新土是不健康的，是生病的。基本上辅导的方面是在扭转或者是在判断哪里有问题啊，所以呢，现在我们先把这三种有问题的新土先谈一下。第一个我们都很熟哈，第一个是撒在路旁的道，就是种子啊，撒在路旁的种子。那么撒在路旁的种子圣经怎么描述呢？他说呢，人听了，然后撒旦立刻来把撒在那个路旁的就把它夺走了。好，请你注意，当你在辅导的时候，里面有一个因素你不能忽略的是什么？就是撒旦。另外福音说恶者他当然不要，他会偷我们的那个神的道哈，他还没有到里面去，他就把他叼走了。恶者很明清楚到撒旦，所以你在辅导关怀的时候，不要轻这个啊因素，这个是第一种，在路旁的。那他的问题在哪里呢？他没有办法有神的道、神的话，没有那个生命的话进去的时候，他不能得到洁净。不能得到宝足，不能得到智慧，当然他根本没有办法啊，就是当他掉入一个深坑的时候，他是不能自救的，他没有办法的。所以这是第一种土，然后也注意第一种因素，撒旦的因素，这个我们也会深入哈，那一刻可能我会请妈咪讲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恶势力的这种现在的那种外面的这种彰显啊越来越明显，我们可以看到啊，特别是在这个末世的这个时代啊。那么第二种土是撒在石头上，这个我要你们发表意见哈。撒在石头上的时候呢，是说人听了道欢喜领受，欢喜领受是有这样，很多弟兄姐妹是这样的哈，很高兴的，这个要学，这个他也要学，那个他也要学，他真的是学得很高兴，可是却没有根。什么原因呢？因为不过是暂时的。那么什么时候会显出他的问题来呢？就是遭到患难，受了逼迫，就会跌倒。以神的律来说，照理讲患难跟逼迫是要做什么的？神的目的是要做什么？不是为难我们，不是要把我们打倒。神给容许给我们患难跟逼迫难处的时候，是要造就我们。那个雅各书说，当我们受试炼的时候，要以为大喜乐，让我们可以忍耐到怎么样成功成全。你看忍耐很重要啊。可是这个土呢有问题，这个新土有问题，难处一来，患难还有逼迫来的时候就跌倒了。那我要你们思考一个问题，什么叫做暂时的领受？怎么会是暂时的？我们从后面来反证哈，如果这个人真的有道在里面的话，患难的时候还是说这个逼迫的时候，我不是说这个很好受，很难受，而且呢会有很多跌跌撞撞的一个情况，可是当神的目的是让我们得到好处的时候，照理讲我们不会跌倒。那为什么这里叫做 暂时的，而且是欢喜领受。那当然他解释得很清楚了，没有根。那什么叫没有根？我们可以发表一下吗？
我是这么想的哈，就是、
uh-huh.
就是暂时领受，会不会就是一种一种假象？
假象，
对，就好像是说他自己都觉得就好像说是一种谎言，就是我自己也觉得好像我就已经得着了，但其实我并没有真正的得着，所以我在想，或许这是一种，就是我就想说，假就是一种谎言来的，然后把自己都迷惑住了的那种。
有可能，我们就想你想一想，然后就告诉我你的想法，这样都有可能是，
可能这个人就是听得到，在头脑上知道，也有圣经的知识，但是他第一可能他跟神的关系还不亲近亲密，然后他听得到，他没有去操练，所以。只是知识上知道，但是因为没有操练，没有这个经历神，所以当遇到困难、遇到挑战、遇到逆境的时候，那很容易就又离开了。
是是是是，就没有神可以靠，也没有靠神嘛，对不对？啊、
哦， yeah,
那这样的话当然就很薄弱的。是是，这个也是，很好。还有吗？
我想说可能是因为他会觉得说跟他自己的那个己不太相符合，他不想改变，然后他会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我就离开了。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好好，也有可能，也有可能。你是说好像领受就好像很高兴的，觉得一下子很高兴，然后接下来呢慢慢就觉得好像没味道了，或者是并没有很有可能，有可能呀，是呀。还有呢？
师母，我是这样想的，也许就是说，在领受这个道的时候呢，他看到的，比如说是一些好处，那跟他自己所想要的也比较符合，但是呢，但是在遇到难处的时候，他发现说这个东西好像不能够马上解决他的问题，然后就觉得说，对这个就有怀疑，然后他也。因为所看到的都是他自己想要的好处嘛，所以在有难处的时候就会容易放弃这样子。
是，所以你跟刚才道行讲的有类似，就是说以自己为中心，对不对？啊，就是以自己为中心。那我欢喜很高兴的，我认为这个很好。可是呢，很快我就放掉了。是是，还有吗？我想我们多少都会碰到这样的人，啊。那当你去关心他的时候，你去关怀他，你要辅导他的时候，你会看到他的这个没有根。刚才美金姐妹说，他跟神没有很紧密的关系，所以当他碰到问题的时候，他整个就被那个难处包围了，然后他要解决的也是只有难处，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你跟他讲什么真理啊，讲什么神啊，可能那个时候他已经觉得那个太遥远了，我现在马上要解决，我现在问你啊，就是以自己为中心，有可能，有一种特性哈。或许我们回想一下我们自己，当你在年轻的时候，不成熟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情况？比如说啊，哎，我好喜欢这个，然后我就很想以后当这个，我等一下我又说我好喜欢那个，以后要当的，有没有这种情况？
有
哈，我想我们都有这种，我们都年轻过嘛，对不对？啊，所以卢姐之前呢，人家会叫我卢小妹的哈、啊，所以呢，哦，也都年轻过。那年轻的时候呢，我们通常会有一种冲动，啊，就是很容易就会很情感上很快的去接受，很快的去喜欢，所以他基本上是在喜欢上面。他的整个的那个土哈、啊，心土哈、啊，就在我们的喜欢上面。那你知道喜欢是很不可靠的，啊，像我们的孩子哈、啊， 喜欢这个玩具买来之后没几天又不喜欢了，就是这样，对不对？我就想到，我当我在想这思考这个题这一节的时候，暂时我就想到孩子那个啊，很多东西，很多玩具哈、啊，很多他很好用的，我们以前都没有，他们现在都有。可是呢，你看他热心几天呢，啊，就是几天就没了，啊，所以这大概就是属于那种热情，但是呢，就像保罗说，没有按着真的知识，没有那个刚才美金姐说，可能有知识，啊啊，然后呢，没有关系，等于说呢。有知识，但是没有跟神的爱的关系。那我这边的我的思考是说，他有热情，有喜欢，可是并没有爱。好，这个这个没有什么标准答案，我只要你去思考哈。也有人是暂时相信的，你会碰到这样的人。那你碰到这样的人的时候，你也是要关怀他，你也是要帮助他。等一下我们就回到我们的啊这个辅导的概论里面，就提到说。我们主要关怀辅导的目的不是要解决他的问题，是要带他到那个可以解决问题的神的面前去，让他亲手触摸到主耶稣那个医治的大能啊。所以这个问题是在这里。所以这个问题的话，刚才我们说第一个是我们要小心这个撒旦，那这个要小心什么呢？这要注意什么呢？有一个因素我们需要去帮助人的是什么呢？刚才我们都讲了哈，他跟神的关系不够紧密，或者是他太凭着喜欢啊，还是说以自己为中心，这个都有可能啊，都有可能。所以这些呢是我们的理智情感的一种极端问题。有的人是啊欢喜领受哈，就很高兴很热情哈，很冲动。另外一种刚好是相反，很理性。所以当你讲了一篇基督教的道理给他听，证明有神，证明我们有罪，证明我们的这些教义都证明出来的时候呢，他觉得哎呀，基督教的教义呢是最合理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他听的不是真理，他不是信耶稣，他是在这个道理里面呢，他觉得非常有道理。讲到人要怎么相爱，人就是现在有很多一些说是基督徒的什么课哈、啊，那事实上呢，也都是基于在采取基督徒里面真理里面的一些好像那个精粹是吧？它的那个主要的那个营养，然后拿来用在我们的生活啦，哈，夫妻关系啦。亲子关系啦，哈、哦，要饶恕啦，要相爱啦，然后要扶持啦，我们要包容，类似这样哈、哦，这个都是圣经的话。可是有时候我们会用我们的理性，觉得它合理，以为那个道理就可以让我们得到医治。事实上不是这样的，所以有可能是感性的冲动。也有可能是理性的顽固，这种固化，一种好像就是一定要合理啊。但是呢，到了一个不合他的理性或不合他的感性的时候，冲击来的时候，他就会跌倒啊。这个也有可能是这样子，所以可能我们要面对的是要突破哈、啊，帮助他突破他的这个感性也好，理性也好啊。还有刚才我们讲的，就以自我为中心，基本上呢，以自我为中心哈。啊比较明显的是第三种土，还有一个种叫什么土？荆棘，撒在荆棘里的这种荆棘哈，就是它下面有土，可是因为旁边有一些荆棘把它挤住。那圣经怎么解释呢？他说呢，因为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就把它挤住了。当他挤住的时候呢，他的成长就受限，而且他营养可能都被那个荆棘都吸收掉了哈，就不能结实。所以这些这个稻一撒下去的一个目的很重要的是，让它可以结实，那个生命可以彰显出来，可以有一个很丰硕的一个果子在那里。但是呢，这种土的问题呢，是它有很多。除了他想要的他领受的神以外呢，他还有很多在跟神好像竞争的啊， 其实我们信神的时候，当神都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当耶稣说你要爱我过于谁谁谁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只有他，绝对的只有他，有了他就有一切，不是说他跟谁比他跟谁比。可是我们信主之后呢，有时候一不小心，这里有迷惑哈，这里有迷惑，会把神跟家人，神跟什么，神跟我的事业拿来做一个竞争啊。有时候就想，哎呀，我多爱神，可是呢，我碰巧的事业哈，或者是有一些冲突哈。事实上不是用比的，神哪需要跟谁竞争呢？神说都是我的，而且我都是你的啊，要就是只有一个，就是一个全心，一个专心。今天我们早上在查，跟妈咪在查以西结书，那就谈到说，在旧约里面，神称以色列为他的妻子，到了新约的时候，他称我们为儿女，我们称他为父亲，而且我们是主的心腹啊，所以这种关系都是一种很亲密，而且是彼此相属的关系。那么来到这个道，道就是神的话哈，神的话，神的生命哈。当要把它种在我们这种土里面，有很多思虑，有很多迷惑，有很多思意的这样的土里面的时候，就没有办法结实。那个道本身的位置很少，而且营养也会不良，会被抢走了嘛。你如果看那个马太福音的后面讲到说。好像在谈到那个恶者哈，就是在晚上的时候，恶者来撒了一些敌人来撒了一些败子，就在那个麦田里面撒了一些败子的种子。那我们都晓得杂草都会比主要的那个植物还长得快，长得那个容易哈，但容易长也容易干就是了哈。那这个时候呢，就麦子跟败子就同时长出来，就类似这样子。它一方面有道，可是呢，一方面。有很多旁边的这些把它挤住，那么这种土的问题主要是什么？这个土的问题主要是什么？我们要判断说，有这样的人的话，他势力很多，他现在呢，整个心都因为钱财的关系啊，就受到啊迷惑，然后他有里面有很多要达成的私欲啦，哈、哦，那这个代表这个人怎么样？属灵方面是怎么样？
自我中心，
他的价值观心还是自我中心，对啊，还有吗？
他的价值观还是有处事的价值观还是占很大的成分，
对对，还没有扭转啊，世界的那种。啊，就是那思绪呢，都在世界的这种价值观，对对对，很好，啊哈，还有吗？你能够想出更多的因素哈、啊，对我们在帮助的时候更好，因为你可以有这些啊材料来想说，哎，他是可能这个方面灵方面属灵方面这个方面有问题，这种土是怎么样的一种土？
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种就是说，当然世界在心里面很大，还有一个就是其实对神因为不认识和不够认识和不够信任，所以对完全只有神是有一种恐惧的。
有一种恐惧哈，跟神的就说如果要我放下哈，比如说圣经说世界跟神是为敌的，好，爱世界就不能爱神，那我们因为我们刚开始在世界里面活着嘛，然后一下子要只有靠神，会有一个不安全感，对不对？啊、哦，因为信心是好像感觉是一个无底洞一样啊、哦，就是只有我们说信啊、哦，就是还没有看到的啊、哦，还有啊还没有来的，我们都要肯定。那这个还没有到一个地步，说我可以肯定可以放下那些，有可能是信不过神的私利就这样。忧虑就是信不过神嘛，那忧虑还有一种现象就是我自己要来控制我自己，我自己要来掌握我的，就是我要计划，然后当我不能计划或我一下子被冲击的时候，我就开始担心了。比如说我本来一个月赚多少钱啊，那么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工作可能快不保了，会怎么样呢？哦，这是一个思虑。那如果工作真的没有了，那我的生活怎么办？这个都是思虑，这很合理的思虑。可是这个思虑就会把谁挤出去？把神挤出去，因为自我为这个，我就是我自己要来控制。我们跟神求的时候哈，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哈，你跟神求的时候，你跟他求，然后你说我按着神的意思我求，我也顺服，但是你不要以为我顺服了就等于说我可以掌控我的前面的道路。你了解我这句话的意思吗？有时候我们祷告哈，跟神说，神啊，你看我现在怎么样了，我开始奉献十分之一了，我顺服了，而且我很甘心的很放心的把我的十分之一奉献给你，然后你就认为因为我这样做了，神你一定要怎么做，你说你要赐福给我，好像我就可以掌控一样。所以基本上这个新土呢，就是对我来说了哈，因为我们是自己要去思考哈啊，这个心情是怎么样的一个心，就是很自我为中心，而且自我掌控。
来，
就是私欲哈。你知道我们跟神求的时候，我上次健康肢体生活里面我谈到雅各书第四章的第一节，他说我们这个当中的斗殴哪里来的呢？其中有一个讲到那个私欲啊，那私欲是什么？我喜欢。或者是我要，我现在给你选择哈，我的需要跟我喜欢的，你认为是哪一个叫做不妄求？随便哪一位回答我一下。因为下面的雅各书第四章马上提到，我们求得不着，因为我们妄求嘛。当我们求的时候，你认为你是要求你需要的，还是求你希望喜欢有的
需要的？
对，我告诉你哈，所有神的应许都是放在我们的需要上面。我们的父亲绝对不会看着我们的需要很贫乏很危险而不来扶持我们的。他是你的父亲，他是我的父亲，那就是为什么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当你面对有一个你要辅导的人，你要关怀的人，他很多的思虑，很多的迷惑，很多他要的要不到不满足的时候，那你就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了，他属灵的问题在哪里。所以我们要记得，当我们祷告的时候，那个腓立比书保罗说应当一无挂虑。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不需要掌控，你不需要有把握做什么，你就是把你要的，你的责任把你要的，而且呢要想一想有什么可以感恩的，拿来祈求来感谢，然后你会得到一个确据，就是说你会有哎呀就心就放下来，你就有十分的平安。还有你当你跟神求的时候，你说我抓住你的应许跟你求的时候，你要求的不是你想要的，而是你需要的。很多时候孩子哈，不知道他们需要什么，他们却有很多想要的，可是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啊。这个是这个心土的问题。好，到这里有没有什么，有没有什么要拿出来分享的？如果你有什么观点哈，我很喜欢弟兄姐妹分享你的观点，或者是你的啊，你有你的那种里面的领受哈，这样给我们大家更多的一些资料好吗？我到现在还没有听到弟兄跟我回应呢，有没有弟兄回应一下？
我要梳理一下，我
要梳理一下。弟兄比较冷静啊，他需要在。好，我从刚才一开始讲到现在哈，我的重点是说，人的需要被辅导的基本的根基问题，都在于我们的这个，就是里面的。心土的问题，那你会碰到有这三种人的心土，包括我们以前可能也是其中的一种，后来被医治了哈。那么这三种人的心土，你要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你要怎么帮助他？那个老是被撒旦阻挡的，我们要让他警醒，好，让他知道怎么样站立得稳，能够抵挡 魔鬼，然后老是啊这个一下就换来换去的不稳定的啊，那我们要帮助他能够扎根啊，然后就是你要知道说有哪些因素在影响我们这样子啊，没有关系，你慢慢想慢慢想，你或许呢几位弟兄到最后再给我们一点结论好吗？啊，好，那前面有没有在想在讲什么吗？有没有？
那个之前没有跟您直接有面对面的接触啊，但是有听
是
有知道你，这其中我想，因为我们活在世界当中，世界的影响大过神给我们的影响，反过来讲，是不是在关怀他们的地方少了，世界的冲击又大了？
嗯，
这也是一个因为。环境来的时候，来自神的平安和关怀少的时候，可能就会被世界带走了。我这是我想，也是我们，所以我觉得不会要有更多的关怀可能。
啊，我想哈，我在猜哈，对不起，你贵姓？我刚才没有听到那个，
啊、
我知道一个，你姓什么？
古月
胡、
哦、
胡姊妹 ，OK， 胡姊妹哈，我在想你一定是很有帮助人或关怀的恩赐的人，等于说你能够会想到人家需要，是不是这样子？可以这样说吗？
我觉得是需从神方面的这个带领少的时候，很容易就被其他的东西带走了，特别是
是
出信的时候。
是你是说神的带领是表你刚才提到说关怀少了，是关怀方面吗？
是的，我想这也是一个
okay, 是的是的啊，很明显的，神既然给我们关怀的就关怀的这个啊使命，或者是给我们扶持的这个恩赐的时候，表示他是教会弟兄姐妹所需要的，但是这些恩赐的服事呢都不是他成长的绝对条件。我反过来讲，如果有一个人信主了，他可能什么条件都没有。以前我刚刚入中国的时候哈，中国的信仰的环境条件是非常差的，没有圣经，也没有牧人，根本就都没有任何的资源，也没有像我们现在那么的方便哈，随便找都有资料哈，都没有的。可是圣灵生了他，圣灵自己养他，好、那现在我们谈的这个方面是说，他本身有一种很复杂的，我刚才讲的是从我们的根本上，我们的这个灵里面的问题来谈，好、那这个灵里面的问题还会加上我们的环境，哦，就像你讲那个环境，对，那个环境的力量很，就像一那种海洋的那个大浪一样。很容易把我们破开一样，那个就是我们需要加强我们的这个抵抗力，或加强我们的意识力，就说哎呀，我要意识到这个是魔鬼的工作啊，他的属灵的这个成长，还有他的一些就是各方面他都需要更新，因为你刚才说世界很大嘛，对不对？世界影响力很大，而且我们本来就带着世界的一些背景文化来的，所以这些东西呢要把它摆脱，要不让它影响，是对我们个人来讲是不可能的啦，可以这样说了。好、哦，你说一个急性的人，你说你要慢下来呀、啊，他急性好几次都跌倒打破东西，你要慢下来啊，他有没有办法？他没办法，一直到他慢慢练习，慢慢练习。那我可以这样说，我不晓得这样有没有理解你的问题哈、这个关怀辅导对一个属灵的人的成长呢，是一个扶持，会帮助他容易一点，啊、但是并不是一个绝对条件，但是既然神给我们这种使命要彼此相爱，而且呢我们有这种恩赐的话，表示它很重要，我们不能忽略，就像你说的我们不能忽略这种事工啊呀，是我这样了解对吗？了解你的所提出来的对吗？啊，
我更清楚了一些，结合我的问题和你的回答，我更清楚了一些这个
是
这方面，
是
明白，
是
哎好，
是的，
谢谢，
是的，哈哈呀，不客气。然后你的这个问题其实有很多，我们等一下都会提到，比如说你去关怀的时候 像刚才我讲到同情心哈，很有同情心的人到后来常常会对于那个依赖他同情的人呢会有一种负担重担，会有重担啊，半夜电话来了他觉得一定要去，不去的话愧疚感，要去的话自己很为难，常常有这种啊恩赐，很啊就是他特别会同情人，特别会帮助人救急哈、啊、救急这样的人啊。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要避免的，不然的话我们说到后来呢可能连自己都亏损了。好、啊、所以这个恩赐要用，可是要用的呢有方法，而且用的有智慧，而且用的呢要有节制，最主要是我们用的时候是依靠神。好、啊、这个我们可能都会提到。好，还有其他的吗？有没有分享？